坐在宝座上的荣耀的主耶稣基督，唯有你是圣洁的君王，唯有你是全能的真神，唯有你是创造的主宰，拯救的那位主。你的圣洁真是彰显在你的拯救上面，何等的奇妙啊！你这样一位全能的真神，竟然为我们而死，竟然为我们流血舍身，真是世人所想象不到的啊，也是我们的心无法测度的。但这是你君王的样式啊，这是地上的君王都是靠武力强权来征服，但是你却是用爱赢得我们的心啊，软化我们的心，把我们的实心换成肉心，让我们能够明白这样一个奥秘啊，这样一个真理，就是这样一位创造的生命的活神却死在十字架上啊，来救赎我们，来彰显上帝的慈爱、信实和他的能力啊，真是这样的智慧是我们无法测度的，但是彰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心里就可以明白啊。主啊，今天我们就匍匐敬拜啊，来承认你是我们的主啊，你是永远的救主，永远的君王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我们在这里也真是期待等候啊你的再来，盼望主你快来啊，这是把我们带入到那永恒当中最美丽的神的国度当中。我们谢谢你啊，今天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啊，这是让我们看到盼望啊，看到你的掌权，看到你的荣耀啊，看到我们跟随你的人是何等的有福。我们谢谢你，垂听我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以西结书的38章、39章哈，这两章是连在一起的哈，讲述了一个末日大战的一个情景哈，这是将来要发生的事啊。这里提到很多的地名，那用地图来看就比较清楚啊，就是圣经简报站的童工哈，把这些地名呢都画在这里哈。中间是围绕以色列啊，这个征战呢有当中出现两类的国家，一类的国家是参战的啊，这个红色标记的哈，从马各讲起哈，马各应该是在伊拉克的北边哈，叙利亚、土耳其这个交界的这个地方啊。米舍土巴我们以前读过哈，应该是在土耳其的境内。那提到这个古什和弗呢，是在非洲啊。波斯我们知道哈，是伊朗啊，这是红色标记的一类的国家哈。这些国家呢聚集在一起，在一个王的带领下，所以哥哥啊，哥哥是一个人名，哥哥是王的名字啊。他带领这个北方的军队哈，南方的军队也参与哈，一起来攻打以色列。那他用紫色标记的地方哈，有三个地方，一个叫示巴啊，我们前面也读到示巴女王哈，这是在红海边上啊，当时的一个国家哈，应该是在今天的这个沙特阿拉伯这个南边。底旦啊，这些都是围绕着海边，他是在这里哈，你知道。这些都是这个经商的国家啊，在海边靠着这个航运啊，在各国之间做买卖哈。所以当这三个国家听说这个联军要攻打以色列啊，抢夺他们的财物的时候，哇，他们觉得这个发财的机会来了哈，就一再的询问说，你们去是要夺他们的财物吗？要有裸物吗？哈，所以他们要趁机发财哈。所以这是这类的国家。这个世界大战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？有两种可能，因为在启示录里面讲了两次的大战，一次的大战是记载在启示录的19章结束的时候，那次的大战哈，把主耶稣基督迎来了哈，耶稣基督穿着白色的衣服，骑着白马哈，降临，那是在7年灾难之后。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那他来的时候呢，打败当时哈，联军要攻打这个以色列嘛，是在阿米基多顿这个地方发生了一场大战啊。那以色列国几乎被灭掉了哈，但主耶稣基督出现，击败这个神的选民的敌人哈，这是启示录19章记载的一次世界大战哈。那另外一次是在启示录20章，那这一次呢？是不一样的哈，这一次是在千禧年国度的结束的时候， 神再次把这个丢在无底坑里的撒旦魔鬼释放出来，他又迷惑众人出来呢，纠集这个没有重生得救的人呢，与神打仗啊。这是在二十章结尾，这是在千禧年结束的时候。那一次打完以后，这个魔鬼被丢在这个硫磺火湖里啊，就进入到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然后新天新地开始啊。圣经简报站的同工把这两场的启示录里面记载战争放在一起，跟以西结书三十八章三十九章的相比较啊，最后他得出的结论啊，以西结书三十八章三十九章所描述这场末日的战争呢，应该是讲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也就是在启示录十九章所记载的啊，所以这个时间呢是相互对应的哈、啊。很多这里面所记载的啊，跟以西结书三十八章三十九章所记载的非常的类似哈、啊。那这样的话他就得出这个结论，这个哥哥这个联军的这个王呢，实际上就是敌基督啊，将来要出现的敌基督啊。所以这些很有帮助哈、啊、帮助我们去读这一章里面所记载的很多的细节啊。那这是将来一定会发生的哈、啊、我们读以西结书读到现在啊，以西结所讲的每一件事情都没有落空啊，无论是讲到耶路撒冷城的被攻下来，还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啊。所以这里面实际上是对我们来说哈、啊、是指向将来讲的哈、啊。那读起来应该是很兴奋的哈，因为还没有发生哈，所以我们提前就能够借着以西结书能够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哈，所以这里的细节我们要留意啊，去把它读清楚啊，那也注意观察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事，那这些事情呢会一个一个的哈都会实现的哈，所以我们先来读一下，一会儿来分享，我们看一看从这一章里面我们可以读出哪些的细节来。显然这个时间是发生在末日啊，不是指着这个巴比伦当时打仗的这件事情讲的啊。你看第八节，过了多日你必被差派到末后之年啊，末后之年。十四节啊，人子啊，你要因此发预言对哥哥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到我民以色列安然居住之日，你岂不知道吗啊，这是指着将来说的啊，这不是当时。以色列人已经回到本地、啊、安然居住了很长的时间以后才发生的、啊、在第十六节、啊、哥哥、啊、你必上来攻击我的民以色列，如密云遮盖地面，末后的日子我必带你来攻击我的地、到我在外邦人眼前在你身上显为圣的时候，好叫他们认识我、啊、所以这是讲到末后、啊、要打的一场的大战、啊、地点在哪儿？在以色列、啊、这是第八节，过了多日你必被差派到末后之年，你必来到脱离刀剑从列国收回之地、啊、到以色列长久荒凉的山上，但那从列国中招聚出来的必在其上安然居住、啊、所以这是指着这个以色列地所发生的、啊、到了启示录第十九章讲的更具体了哈，是在阿米基多顿那地方啊，是一个大的平原发生了一场的大战。那这一段里面主要讲话的对象，先知讲话的对象，你这个你是指谁呢？是指着这个哥哥讲的啊，就是这个敌基督，就是这个联军的统帅啊，带领着这个很多国家的军队上来一起来攻击神的选民啊，以色列啊。从第二节开始哈，人子啊，你要面向马哥地的哥哥啊，就是罗什米舍米巴的王啊，所以这是一个王，是一个具体的一个政治性的人物啊，这是也就是将来要出现的这个敌基督。他们怎么会来跟以色列人打仗的呢？第四节哈，我必用钩子钩住你的筛辖，调转你，将你和你的军兵马匹马兵带出来，都披挂整齐成了大队、啊、原来是神在掌管这件事情、啊、时候到了、啊、他们自己好像有点不愿意、啊、被钩子勾回来的，是强迫他们来、啊啊、当然这个、啊、是也是出于他们自己的、恶心私心、啊、因为到了第十节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、啊， 到那时你心必起意念，图谋恶计，说啊，我要上那无城墙的乡村，我要到那安静的民那里，他们都没有城墙，无门无栓，安然居住。哈，他们自己起了这个恶心啊，看到这个有利可图，看到他们哇，这个军事上啊，可能经济上啊，都有这个实力啊，可以联合起来攻打这些没有什么防备的安然居住的以色列人。但是呢，背后呢，实际上是上帝在安排哈，因为第四节讲说是用钩子把他们勾过来的，所以这个啊，上帝在掌权。当时的情景是怎样啊？这个刚才读到第十节、十一节这里讲哈，所以以色列人当时已经好长时间没有打仗了，是比较这个平安的日子啊，是在这种情况下啊，似乎他们也没有什么防备啊，没有城墙，无门无栓，安然居住啊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敌人来要抢夺他啊。第十二节说，我需要抢财为掠物，夺货为掠物，反手攻击那从前荒凉现在有人居住之地啊。这是以色列一段时间荒凉，但是他们被掳归回之后，这个地方真的是哈越来越繁荣啊。有人做过这个调查哈，就比较这个以色列现在居住那个地方，他们在四八年之前和四八年之后，连天气都发生变化了。以前那个地方有大概上千年的时间是很干燥的，没有什么雨水。就在以色列人回归之前啊，那地方气候开始发生变化了，雨水开始逐年的增加。现在这个以色列人出产的这个水果啊、粮食啊，甚至可以出口啊，以色列那样一个小地方竟然成为一个粮食水果出口的国家哈。所以这些地方这些事情哈，都是跟圣经里面所预言的哈，从前是荒凉之地，现在有人居住，越来越繁荣啊，这些都是圣经里早就讲的事情哈。又攻击那住世界中间，这是十二节中间讲的哈，从列国招聚得了生出财货的民啊，讲的这些民不光是归回，而且他们变得越来越富有，从各地带回来很多的财物啊。那这个我们看的也很清楚啊，这个以色列人无论是在世界什么地方啊，他们都是蛮富有的人，很会做买卖啊，挣了很多的钱。那这个以色列的国家小小的啊，但是他的经济啊，他的财力啊，他的包括他的军事力量啊，这个世界上都是可以数得出来的啊。所以这些早在这个先知书里面都已经讲出来了哈。那其中有一件事情哈，我们今天可以这个得到安慰的地方哈，在后面二十一节后面讲到哈。前面是说以色列人是没有城墙，无门无栓哈，在这个世界联军面前比较起来，好像他们这个没有什么自我防备的力量、抵挡的力量。但是呢，当这场仗真的打起来以后啊，他们的那个保障哈，不是人眼看到的保障，是耶和华的保障啊。二十一节，主耶和华说：“我必命我的诸山发刀剑来攻击哥哥，人都要用刀剑杀害弟兄。我必用瘟疫和流血的事刑罚他，我也必将暴雨、大雹与火，并硫磺降雨他和他的军队，并他所率领的众民。”哇，看到没有？神的子民在神的手中啊，是何等的安全！虽然看起来没有什么保护，但是呢，一旦他们受到威胁的时候，上帝甚至可以使山出来打仗，使这个暴雨，使这个天上下的冰雹降火来保护他们啊，来为他们征战啊。瘟疫更是哈、啊、神手中的这个攻击仇敌的工具啊。所以这个对我们今天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啊，我们今天不要寻求政治上的保护啊。这些事情呢，在世上啊，人眼所看到的啊，这些制度也好，武力也好啊，这不是基督徒真正的保障。真正的保障是耶和华啊，是看不见的。在伊丽莎那个年代哈、啊，这个敌人攻来的时候，伊丽莎祷告他的仆人打开眼睛，看到是天使天军的保护，满山满野的这个火车火马啊，这是我们真正的保障啊。所以我们的眼睛要定睛在神的身上，要定睛在上帝的能力上面，而不是只是看到那些有形的 眼睛可以见的啊，这些的事情。
这两章刚刚摩西已经提到，是末后的日子将发生的事。二十三节结束以前，经文说：“我就是耶和华神，必显为大，显为圣，在多国人的眼前显现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”那这一句话出现了64、65次，在整个以西结书里面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38、39这两章啊，有一个用词啊出现了大概7次，就是主耶和华如此说。38章第3节开始就第一次，然后第10节又出现。14节又出现，然后39章又出现了3次，因为神说的就算话，就算数，他说的就必定成就，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那我个人如果跟启示录连起来的话，我倾向于刚刚牧师讲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在启示录19章。讲那个阿米丘顿大战，就是千年国之前的事情，因为那边有很多描述跟这边很雷同哦。那不管是什么时候，我们知道神掌管整个世界，甚至整个宇宙，他是掌管历史的主。不管怎么样的势力兴起或者衰弱，其实直接或间接都为神的旨意在效力。那这一章我们看得很清楚，是神主使这个哥哥来攻打以色列人。第4节刚刚牧师已经提过，用钩子勾住他，调转他的方向，将他的马兵军兵全部带出来，披挂整齐成了大队。然后周遭有6个国家，连他自己7个国家合力来攻打神的子民。12节那个词啊，攻击那住世界中间那个民族，就是指以色列。这个字啊，其实有一种翻译词是世界的肚脐，就是一个人的最中间那个部分。在以西结书5章5节出现类似的话，就是他在世界的中间，在列邦之中，列国都在他的四围。他是欧亚非3洲一个主要贸易经过的地方。所以到后来，牧师刚刚提过了，四巴人、底大人、他诗人那些做生意的，也就看到，哎，你们来攻打他们是为啥？神很奇怪，也很奇妙，在末后的时代，他要把那些反对以色列人的那些恶势力全部要铲除。然后我们从39章之后到40到48章，就看见一个新的以色列国度要出现。在这个国度出现以前，先要把一切反对他的势力全部铲除。但是神的百姓不能够免除仇敌的攻击，因为有善就有恶。但是神必做他们被攻击的时候及时的保护跟力量。我们特别读那个启示录19章的时候，就看见当列国攻击他的时候，神跟他的使者要下来了。在启示录19章11节开始，他用口中的利剑出来击杀列国，用铁杖管辖他们，揣全能神烈怒的酒榨，在启示录19章15节。那个之后就提到啊，整个因为战争死亡的那些尸体被鸟啊走兽来吃掉了。那这个描述就跟38章后面讲的有一点像。在启示录20章讲的哥哥马各，其实只是我个人认为是代表那些反对神的恶势力，他们没有明讲是哪一个国家。那我们读 以西结38、39章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一点，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子历史的进展，背后神在作王，他在掌权，他是历史的主，神的选民，神一定会保护。所以我们在21世纪我们成为神的子民的时候，我们要有一个共识，就是说不管别人怎么看我，神的保守，神的平安一直与我们同在。刚刚牧师讲到有一天他会再来，当神来的时候，他不但要审判整个世人，在这个之前，在白色大火座之前，我们信主的人要在基督台前要交账。那这个都是末世会发生的事，而且是必定发生的事，因为神讲的话必定成就。所以我们彼此勉励，我们借着这个历史，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，神是掌权的，在他的保护之下，在他的恩典之下，我们可以安然度日。但是要记得，我们有一天要交账，所以好好服侍神，好好读圣经，好好传福音。
这个每回读经读到这儿，哥哥马格，哎呀，都是我的一个问题，我始终就是搞不清楚什么时候发生，觉得糊里糊涂。这一次又读到这儿了，觉得他写的就是末后之年，那末后之年呢是很长很长的，特别我觉得讲末后的事情一定要跟启示录相连。如果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启示录十九章之前的话，就像那个圣经简报站提的是在它之前就发生了的话，那启示录应该有记载，因为启示录记载的就是末后之年。所以我有点同意吴长老刚才说的，这是就是启示录十九章所提的那个哈米基多顿的大战。因为那一次大战的话是以色列人在那里安然居住，列强来进攻以色列，是神，是主耶稣最后出来为他们征战，把他们灭了。所以我这一次读呢，我是这样想的，当然和他们想的这是发生了三次好像又有点不一样。我觉得这里对未来的事情呢，我们不能说得太肯定，但是呢我是觉得既然是末后发生的事情，启示录上应该有记载，所以我就觉得应该有启示录哪一章的一个战争是和这个联系起来的。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这个哥哥在这一章里面提的他是一个王，因为第三节说的很明确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这个罗斯米舍土巴的王哥哥啊，我与你为敌，这是很明确的，哥哥是个王。而到这个启示录第二十章所谈的哥哥呢，是指的地区。不管怎么说，我觉得给他一个名字，这个哥哥就是宇宙中间邪恶势力的总和。我觉得如果这样去理解的话呢，你就把它当做一个人也好，把它当做一个什么，这样去理解的话就很容易，就是说自从神创造天地以来，有魔鬼与神为敌，一直到最后还有一种就是邪恶的势力要最后还是要跟神对着干。所以这样理解我觉得我们就没有什么难处。我记得哈，我最早听这一章的讲解是提的哈，罗斯就是俄罗斯，米舍就是莫斯科，所以呢就是好像这完全就是代表的苏俄怎么样。但是现在看来呢好像又不支持这个说法，所以我就觉得 讲解圣经的时候不要把它联系的太实际，因为你还没有看清楚的话，不要这样推断啊，就会影响我们思想，会僵化在某个点上。在这里我觉得神呢就是强调他的作为，因为很清楚哈，神几次在讲都是我的我的我的，十六节说的，你必上来攻击我的名，我必带你攻击我的地。第二十节，其上的众人因见我的面都必震动，那就是说神亲自出面亲自征战。那当时的话，那个根本人还来不及反应呢，神的从他口里出来的利剑什么东西就都出来了。因为神的调动是所有全宇宙都要跟随的啊，人的反应可能还没那么快，这个战争就这样子会结束。再有一点的话，就是第十节到十三节是讲这些人哈，他们是心比起意念图谋恶计，这说明这个宇宙中间邪恶的抵挡神的这个势力的话，他们的真实思想一直就是图谋恶计，与神为敌，他们本身有他们自己的问题存在，所以神就用这个势力来打那个世界的最后之仗，这个就是哈米吉多顿之仗。他们本身自己就有问题，如果你心里根本没有一个要与神为敌的心，神也不会叫你来出来做这个角色，所以一定有本身自己的问题存在。另外他们企图要做什么，一个是要抢钱财，他们还是因为他们看中的是世界上的东西，当时以色列人很富有，要抢钱财。还有一点，他们还想占据就是世界的中心，他们觉得那个地方是个战略重地，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个图谋恶意啊，一个是钱财，一个呢还有一个战略上，他们想把这个世界中心，就是刚才吴长老说的这个肚脐眼儿，世界的肚脐眼儿，要把它占住。我觉得他们的心是他们自己起的，神呢就调动这一批人来做了这件事情。我是觉得到最后的话，很多事情我们现在想不到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但是这个后面这个讲他们收集尸体要七年，这个烧他们的那枪杆子要七年，这个事情我印象是很深刻。那说明就是说满山遍野都是这些敌对人的尸体，你在神面前你再觉得自己了不起，你是没有招架之力，最后就是躺在那儿了，不单是躺在那儿了，你将来就进火湖了，没有招架之力了。我觉得我好像读懂了一些了，但是呢还是有些东西不太清楚，所以说圣经上的话很奇妙，我觉得要慢慢的由圣灵一步启发，就多懂一点。好，完了。
尤其是讲到这个牧师的预言啊，刚才这个同志们有提到哈，不要太这个直接的对应上现在的现实的政治，有的时候一对我们的思维就会僵化哈，就会搞错的哈。随着时间的继续证明很多过去哈这种直接的对应呢都是错的哈。那我们留点空间，我们不明白哈，因为圣经也没有讲得很清楚，我们就停留在这里哈，圣经讲到哪儿我们就明白到哪儿啊就好。
我也要分享一节经文，第十一节， 那些敌对神的势力说我们要上，以色列是一个什么无城墙的安逸的民那里去，这个他们也没城墙，无门无栓，非常安然居住。就是让我这样联系到第三十七章，我就看得到三十七章当时枯骨复活嘛，以色列已经成了神的大军队了，但是呢成了军队之后呢他们确实安逸了，然后呢就是神就把这些仇敌给调上来了，然后就开始就感到这是末日的景象。实际上就像我们想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，我们得救了之后呢就已经是神的大军队了，但是呢当我们生活在神的这个安逸生活在神的保护当中，我们有时候也会属灵的安逸啊，也好像是也不警醒祷告了， 也不好好读经了，这时候呢神也不会让我们这么安逸的，就看到这仇敌他会上来的。其实这些仇敌攻击我们都是在神的计划当中的，神的目的呢那就是为了让我再次炼净我们，但是呢等到真的仇敌攻得很厉害的时候呢，神还会继续，就是像刚才大家分享的，神会来为我们征战的。所以我学到的功课就是说千万不要安逸，因为我们最后就像保罗讲的要向着标杆直跑，在这个成圣的道路上呢一定要有目标的。
玉萍是联想到其他地方的经文啊，讲到基督徒要警醒啊，这是对的啊，要警醒，到末日要到的时候啊，我们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啊。
大家早，我是方燕啊，我也想分享几句。我觉得这一章，其实我觉得是最后这三节其实是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哈。从二十一节开始，主耶和华说，我必命我的诸山发刀剑来攻击哥哥，人都要用刀剑杀害弟兄，我必用瘟疫和流血的事刑罚他，我也必将暴雨大雹雨火并硫磺降雨他和他的军队并他所率领的众民，我必显为大显为圣，在多国人的眼前显现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我觉得先知是那个以西结那个写到这里哈，之前其实他说了很多是在以色列民中间让他们回转，让他们回归以后认识能够知道我就是耶和华。那这一章他兴起的这个战争呢，实际上是要向外，就说那些外邦那些列国显明他是耶和华，所以他兴起这个战争，然后他主导这个战争，他实行这个战争，并没有用就说到这个以色列人应该怎么做，而全都是神在主动，我招他们来攻击，然后主伸手来攻击这些敌人，是要显明他是耶和华。我觉得就说很多的时候吧，神也是让我们要学习，就说只有神在就说征战也是出于神，神亲自来征战是为了显他为大显他为圣哈。那我们有的时候是，我就是觉得人有时候走在神的前面，老是觉得说我要怎么着我要怎么着，而没有说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要做的应该是就是近看耶和华的作为，就说你如果没有看到神为你征战，你就没有那样的信心，你就没有那样的平安。也就是说很多的时候属灵的征战好，不是在努力学习征战，而是要努力学习要安息，就是靠主安息。就是你如果就说怎么说呢，就说你没有进到这个，就是你没有学会安息的话，你出去征战你怎么可能得胜啊。实际上我是觉得神是让我们要学习要这种样的信靠，你没有在平常的时候在这个在主里面，在主的话语里面，在灵里面能够安息的话，如果外面有什么事情发生，你是也不可能有很大的信心很大的力量去征战的。所以神要做这么大的事情，要兴起这么大的战争征战，但是呢神用他奇妙的超自然的这种方式哈，不需要人的参与就能够让征战得胜。就说他的神奇的拯救是让我们处处看到他是神呀，他就是要显神迹的，他做的每件事情其实都是神迹。就像大洪水来的时候，他的拯救呢是诺亚方舟，你如果不在里面你就灭亡。那世代就人心已经败坏到 就无可拯救的时候，可是神的拯救是让耶稣主耶稣来，是道成肉身，这也是很神奇的一个拯救，不是你努力，而是神来救你，这也是耶稣救我们这个。那将来在末日征战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就像我们现在已经处在这个末日的时候，外面的无论是政治啊、经济啊什么，还有包括这个疫情呀，这些就是要显让我们看到我们人是没有力量的，是没有能力的，但是神必然会用他的作为来拯救我们。所以我们不用去想我该怎么做，我要躲避这个躲避那个，为幕后做打算，我的财务应该怎么样，我应该这些方面怎么样，那方面怎么样。实际上如果在这个时候越是征战，越是就说环境逼迫或者是苦难的时候，我们要做的是要向内，就说努力的学习安息在主里面，这样真正当那个征战或者是那个灾祸临到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就说抓住神，才能够说有力量去就说站住吧，或者说能够存活。我是觉得这一章对我的这个感受。谢谢。
好，谢谢方燕的分享。
阿们
呀。yeah, 这是这一章神把它摆在这里啊，让我们读到的要达到的目的啊。方燕把那个味道读出来了，就是你读到你看到这些以后呢，你就说哦，神，你看我们可以交给神了，你看哪怕我们自己无门无栓无城墙啊，上帝的保护是可靠的。这是这个味道啊，是这一章要传递的主要的信息，我们要顺着这个思路去思考。